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
我是陆家，今天继续。
姚弟兄一定听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不需要跟我查这个难查的立位记，哈哈。
姚弟兄有事要忙。
你这爬山呐、一定要找个同伴，没同伴这个爬山实在是太辛苦了。
文哥已经爬得挺高了，我刚爬一个台阶就发现是我走错了。
爬山就是没有什么爬得高爬得低，总是还有更高的地方要去。大家一起查圣经是挺好玩的，这听众也听得容易一点。你听一个人讲圣经那是最好的催眠曲。
那不见得，文哥你看你那个逐日讲到点击率都突破3000了。
我就告诉你，现在大家都普遍缺乏睡眠，就是这样子。你看，哎呦，这个好睡啊。我们上次查这个立位记，对不对？请了一位大师傅，谁啊？
大卫。
大卫王。我没信主的时候听到大卫，我老觉得他是能吃很多东西的那个大卫。这个名字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学音乐的人流传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大提琴家，他名字应该叫 Greenhouse 是吧？他收了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后来也很出名。那这个故事当然是后来学生讲出来的。他一共给这学生上了5堂课。学一首曲子。五堂，对。头4堂严格的不得了。老师怎么拉你就要怎么拉。老师怎么解释这个曲子你就怎么解释。到了第5堂，这个学生很杰出啊。把整个曲子拉给老师听。老师一听，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为什么拉得跟我一模一样呢？
那不是前4堂课就是要学这个吗？我第5堂考试啊。
重点就在这里嘛。你固然是要把东西都学会了。可是呢，学会了之后呢就不要学了。但是这是一个先后秩序，你一定要先学会了你师父怎么弄的，然后呢你再自己去发展你自己的啊。我们现在跟着大卫查圣经也是一样，尽管大卫不能再指教我们，听世外桃源他也听不懂，但是我们上次找了这个诗篇19篇呢、里边他对这个我们非常非常头痛的耶和华的律法、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 对不对？
我也第一次，原来这个是指立位记说的，
肯定包含立位记了，不能说只是指着立位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摸索摸索试试看啊，也勉勉强强拉上关系。他说能苏醒人心、我们稍微有点苏醒才能过关啊。他说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稍微有点智慧才能过关，这样子行不行？
至少我不敢在大卫面前说，哎，晚上睡觉前读立位记，读的再睡着。
这个也有例子的，很多人说诗篇119篇是以斯拉写的，这个我不晓得啊。但是假如诗篇119篇不是大卫写的，那个作者，你知道诗篇119篇是什么吗？就是最长的那一篇。
我知道，他们说是这个希伯来的26个字母，每一个字母的开头。
对对对，
以那个字母。字母诗，
那个诗里边呢，他一样，他也学大卫的办法。你知道大卫在这里诗篇19篇第7到第9节，我再把它念一遍啊，看看你能不能抓到这个重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你有没有听见其中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特别的事情。
3节圣经，6个对句。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
都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的，耶和华的。
你差一点就猜中了。每一次提到耶和华的，后面用不一样的字，先用律法，再用法度，再用训词，再用命令，再用道理，再用典章，对不对？
是。
那这个是大卫的本事啊。
他用不同的词来表达。
对，所以神的话语是炼净的。这么短短的3节圣经。里面居然从6方面来形容神的话是什么？那诗篇119篇的作者，如果不是大卫的话呢，他就抄大卫这个办法。你去读他里边的东西，是不是？
是这样。
他也就是说，除了讲你的话之外，他说你的律法、你的法度啊、你的训词啊、你的命令啊、你的道理啊、你的典章啊，一样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一样画葫芦。读立位记，我上次这个把七章立位记的连续的录音摆在网上啊，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睡不着觉，这听了很容易睡的。但是你如果能够听，哎，一直听下去，我们看看从这头七章里面能不能找到苏醒人心的事情，使愚人有智慧的事情，快活人心的事情，明亮人眼目的事情。
这个难度高啊。
不会啦，不会啦，摸着他的石头过我的河嘛。因为他既然能够找出来，我们是同感一灵啊，在大卫身上的圣灵就是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嘛。先试试再说，这时候就到了该听圣灵声音的时候了。其实不需要费力的，我们上次说了嘛，这跟守财奴一样，你要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你不断的去听他。
我数着那个钱，不知道他是钱。
你不断的去听他，不断的去读他，自自然会有一些的答案从你心里面浮出来的。
行，
啊，
试试看。
那我们先讲就是苏醒人心的事啊。那这个蒙哥一向读圣经是非常非常赖皮的啊。
为什么呢？
拒绝太用功啊，拒绝太用力
啊，太熟悉的话就不好了。
一方面是太熟悉，一方面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远观不如近玩，我倒觉得反过来，近玩不如远观。读圣经先要学会，没这么高深，就是站远一点看啊，站远一点看，看这个利未记，从站远一点看，你会看见什么？
就看见一群人在会幕里忙啊，有很多牲畜进去啊，现在坛上啊。
哦，你是从这个远看的，啊？我所说的远看呢，就是从利未记这个记载站出来看，还不是去看它的内容，单单从这个记载的地位来看，它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对，当然我们前一次的节目已经讲了，本来耶和华在天上说话，后来到了山上说话，现在到了会幕里面说话啊，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可是耶和华到底说话是为了什么说话？你有没有办法从远处看见？
好像是为了让人来到他的面前，有这么样的一个步骤。
那让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要把人身上的问题给解决了。就是神好像觉得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呢，有一些不完美啊，这个不完美可能说一个很深的问题在那边，必须要做一些，你说是恢复，不能说是礼节啦，一定是一些根源性的，他必须得这样，必须得上月球穿宇航服一样，他必须得这样，要不然呢见不了，见不了他。
根源性的问题是多根源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如果站远一点看的话，
根源性问题就是人被赶出伊甸园，亚当夏娃。
对了，对了，为什么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从创世以前就已经，
开头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回事，你至少要有啊，要不然怎么叫做全备呢？
对对对，
有头无尾，有尾无头，通通不叫做全备，对不对？那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除了耶和华的律法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是这么全备的？我所说的全备就是说，人起初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其他任何的记载是像耶和华的律法能够至少把这个事情记下来的？
这样讲也没有了。
当然是没有了，当然是没有，因为以色列也不是没有其他的文化，大卫现在做到王了，也不是没有读过其他的书，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那个经史子集通通读过了，你要世界上一个民族比中国人书还多，那不容易啦。你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有没有一个所谓全备的记载能够把人起初怎么回事告诉我们？没有。现在怎么回事告诉我们？没有。就算起初怎么回事告诉了我们，那我们明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来到人中间呢？神来到人中间又跟人说什么呢？那耶和华现在来到百姓中间，难道不是为了解决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问题吗？
应该是吧。
那这么一看岂不就已经苏醒了一半了吗？
醒了，
还没开始读圣经呢就已经醒了一半了。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全备的律法。你别看它这个是立位记啊，这立位记一开头到底它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什么，这件事情拿来和全人类的历史，和以色列的历史，和所有亚当夏娃的历史文化比一比，你就应该已经醒了一半了啊。原来 神没有抛弃我们。原来神之所以来到旷野中间呢，其实和当初耶和华在园中要与亚当夏娃行走有没有区别啊？
嗯，要把他带回去那条，
对
啊，那个
行走。他希望仍然能够跟人同行，尽管人没有办法再回到伊甸园去，可是伊甸园的神来到人中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他来到人中间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伊甸园的问题。立位记解决什么问题啊？难道不是伊甸园的问题吗？
是，有道理，没想过下菜的。
这个不叫下菜，这个叫纯赖皮。根本还没读圣经的，圣经已经读懂了，你看看。对，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不能说论语孟子能苏醒人心，不不不，它不全备的。它或许能够讲到一些我们目前的问题，它能不能告诉你人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人为什
么
会所谓的哎，对，礼教失丧到底怎么回事呢？人心为什么不古世风，为什么日下？那对于这些不古的人心，你又要怎么办呢？你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行不行，你了不起是加之以教化生之以法而已，但是这一个耶和华的律法，这个立位记记到这里啊，我们至少应该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原来神是爱我们的，原来神没有抛弃我们，对不对？这一下能够让我们人心苏醒了，所以这不就过关了第一题吗？这样读圣经岂不是很轻松吗？你尽管念利未记，听利未记还可以睡觉，但是你说有没有像大卫一样稍微醒了一点？哎，应该醒了一点，因为天下人间不但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因他得救啊，的确没有赐下其他任何的律法是能够像神所赐给摩西的，在会幕里面来告诉摩西小谕以色列人的这些话，这些话背后是这个意思，是这个目的。那所谓苏醒人心，就是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到最后家产都花尽了，也没有人理他了，他就替人家放猪，恨不得拿
猪
的
食物来吃，
对对对，也没有人给他。哎呀，他就干什么？醒悟过来。这个醒悟过来不是说，哎呦，现在下放呢，饥荒年呢，正好减肥。也不是说我现在立志呢要去念书求学，好好上进，不要再放猪了。不是不是。他苏醒过来，他是想起了什么？我父亲家口粮有余，对不对？我干嘛在这个地方？回去回去，这个叫做苏醒。那这就已经开始把我们引到第二个阶段，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怎么样啊？
是愚人有智慧，
智慧。你虽然苏醒了归苏醒，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愚人呢？
应该在神面前还是太多不知道了，就是当然愚人。
所谓苏醒就是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愚昧，对不对？苏醒本身发现了自己的愚昧，你算是一个苏醒的人，可是你能不能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这里所说的智慧啊，和他这个所讲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那我们读利未记的确的确，他那个法度是确定不确定的？
确定
啊，确定的不得了，就是因为他太确定了，又一再的重复，所以我们就睡着了，对不对？
是。
为什么他说确定的法度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呢？
那不改了。
哎，而且呢，
而且很细节。
对，跟我们教小孩子算算术一样。
嗯，
我前几天听到他们讲啊，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你看中世纪啊，这个欧洲人呢、啊。他们虽然很多的买卖，可是不能够有真正的经济跟商业。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不太知道。
哎，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东西就是中国进去的算盘。
啊、
那他们
算盘这么厉害
啊？算盘这么厉害？你看过这个罗马字母没有？罗马数字母。
哦，知道了。这个有一些手表，一就是一个 I 这样。
对对对。
是那种二就是上面一横下。
要十的话就是一个 X。大写的 X， 还有什么 V 啊？这个的，你有没有试过用这东西来算算数，来算账？嘿嘿嘿，
写起来都晕了，
根本就无从计算起。他们那时候要做生意啊，还要请专门替你算账的人来算你的进进出出啊。
哦，
这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中国人算盘对他们来说呢，是方便了
很好用。
但是你要说真真正正让这个近代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啊经济啊能够上轨道，那其实
还是阿拉伯。
哎，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一出来之后，哇，简单了，
很明了啊，连现在电脑都有很多阿拉伯，01010101的。
啊哈，没这东西不行的。那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你可以苏醒人心，可是到底我们怎么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度能够让我们回到神面前呢？是不是？那这个法度当然有了，就对当时来讲是什么？利未记嘛，
利未记写的这么详细，还不同的情况要怎么样回？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律法赐给人，从来没有。我们今天是读的烦呐、啊，那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些事情的后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小孩子，你叫他学阿拉伯数字要算数，他觉得很烦呐、啊。你想知道当初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做买卖的人，当他们开始学会阿拉伯数字的时候，那是爱不释手啊！
啊、哦，
觉得这东西实在是太好了，谁这么聪明，怎么想出这么方便的东西呢？
在我们现在是用了就忘记了。
我们现在只是因为一本圣经拿在我们手上，我们不但当时的事情知道，以后的事情我们还知道，永远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些啊、是老生常谈，可是你要替当时的人想一想的话，那不得了啊！当他们苏醒过来说，哎呀，我们的祖先离开神，神选召亚伯拉罕，又把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原来就是为了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中间就是让我们回到这个伊甸园之神的身边了。那怎么回去？又有一个献祭的这个法度、会幕的规矩赐给我们，是如此确定、如此清楚的，太高兴了！这一下子愚顽人就有了什么？
智慧。
哎，其实用新约的话来讲，所谓智慧，第一，它的要求必须是一个得救的智慧，对不对？
没错，要得救。
你使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或者说被救的智慧，或者说接受了这个拯救，得到了这个拯救，让这个拯救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智慧，那不就行了吗？你苏醒过来却死在过犯中，不算是有智慧吗？当然不算，你必须要得救了才算是有智慧啊。那这时候你再去读利未记里边的这些的律法，第一章第二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的手，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你如果是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你知道上天下地啊，古今中外，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法度能够让你得救。现在突然亚当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你解决了。为什么？确定的法度让你有得救的智慧。你这时候再这么一去读它，这个话还苦不苦了？睡觉不睡觉了？睡觉了，非常非常的甘甜的不得了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你知道神讲这个话，那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喜悦，来到人的中间，他把这个回到伊甸园之神的面前的这个道路，这个法度确定不变的约赐给了百姓。
是
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这么重要的一些话，我们领情不领情啊？不领情啊。
我念的时候就看见了，这边要杀只牛，下面第十节要杀绵羊或者山羊
啊哈，
再看看说鸟也不放过。
对、
鸟也可以。到下一章，油啊乳香啊是素的，上帝通吃啊，
通吃是吧？胃口不错。
嗯，
所以你看看这一下子这些话、啊、真的就像是蜂房下地的蜜，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有滋味了。
嗯、是是是，这个重点抓住了。
是是，
我们抓住的是这个动物怎么样、哎、啊？
嗯哼，
这个礼物上、嗯，就不知道这个献礼物的目的，这个怎么就忽略了呢？
啊、
应该是很重点的东西，我们的眼睛就想说，哦，我这个以为那个比较稀奇的说，哦，现在祭坛上的哈、哦、是不能加一点笑一点蜜，那个东西让我觉得、嗯、哇，这个里面有亮光，应该要去做
亮光是吧？
哎，
或者有健康食品在里面是吧？
对对对，这个对，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眼睛就是看那些，没看到这最重要的写在最开头的。为什么要写？
是啊，
为
什么要写？你明白了神的心意，再从历史里边啊，从远观能够看见说，哎呦，自从人类离开伊甸园，自从挪亚出了方舟啊，曾经有哪一国哪一民有这样的律法，有这样的法度，能够让他们有得救的智慧回到神面前。那太宝贵的话了，
嗯，也是神会悦纳的。这个以前那个中国的那个商汤王
，
他要把自己献上，他也其实不确定上帝悦不悦纳他，会不会降雨，
是，
也是试一试。只是说那一次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嗯，就降雨给百姓。
那个只能称作一个预表，他是没有前面没有后面，他不能够被称为一个全备的律法。更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度、嗯、你不能每次不下雨我们的大家都这个是不是剪了头发剪了指甲往上面躺啊，没用，他也给雷打到了。
嗯，
那再往下第三句是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哎，他为什么这么讲？
快活人的心哦，就是人什么情况下会快活呢？
什么情况之下？吃饱了，喝足了，睡够了。
诸事顺利。
太平淡反而不快活。人跟猪不一样，猪吃饱了就很开心，人吃饱了觉得还不
咸得慌，就有点咸得慌。嗯、
要么饿得慌，要么累得慌，要么咸得慌。
好像都不满足哎。
对对对，什么东西让人能够快活人心？
嗯。
那这个快活你当然可以直接联想到他这个全备的律法。起初人的好啊，神见所造一切都甚好。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自己在那里。
嗯，
哎，人真正的好，真正的快活，他必须是来到神的旁边，跟主同在，回到了起初受造与创造主的关系。你回到了他的身边，你就有真正的快活。可是你要这个快活、啊、他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他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
正直就是神的性情呢、啊。
嗯，这正直尤其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嗯、你如果认为神就是好吃懒做啊，吃了牛要吃羊，吃了羊之后呢还要吃素的，对吧？
倒不是说他吃，就是他好像他也要这些东西干嘛、
啊、对对对对，总之这个一去在神的动机上动念头，就表示我们对于神的正直起了怀疑、嗯、你一对他这方面起了怀疑呢，你快活不起来。他这个法度这个训词再清楚，这个用意再好呢，我们一下子不快活了。
嗯，就怀疑了嘛，
就你就怀疑了、嗯、你就怀疑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啊别的地方诗篇里面讲，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哦、
千山的牛万山的羊、
哎、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是的，那个是一样的，圣灵借着作诗的人把神背后的心意告诉我们。
对，
因为我们再从远处看一看，你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说，哦，有一群人在会幕那里，是，可是当这群人第一次听见这些规矩的时候，他心里作何感想？当时他们可能还很震撼，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 对不对？
是，
然后
是
看起来好像那一天这些话都给了他们，然后摩西出来把这些话宣布给百姓听，那这是一个好日子啊。也许当时不会想的太多啊。
嗯，
可你再往下就有点麻烦，你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值得考虑的事情啊。你像后来这个可拉的后裔起来反叛，对不对？他说你们专权了，民众百姓个个都是圣洁，难道上帝只跟你们说话吗？
对啊，为什么不可以跟我们说话？
其实他们也是摩西的亲戚，他们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就是神的话还讲的这么绝对。
不只是绝对，你晓得吧？
确定，确定。
你讲到现在为止，在立位记里边呢、啊，
嗯，
其他人都是吃什么？这当然就是玛拿还没降下来，对不对？
对，
哎，其他人都自己去搞自己要吃的，在旷野里面要没田可以种，你要牛要羊，不容易啊。你最好的要拿来会幕里面，会幕里面献给神，以色列多少？60万。有多少牛多少羊来献，献了以后还可不可以带回家？不行，
不可以，
对吧？那
嗯，
脏东西坏东西烧了还剩下很多，是给谁的？
给祭司的。
不只是祭司，尤其是讲到谁的子孙呢？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个时候虽然利未人已经站出来，连利未人所得的份讲到这里都还没有提，一个字都没有提。
嗯，
所以你要是不以为耶和华是正直，你要是不以为摩西是正直的话，这下可好，这个会幕搞了半天是个大肥缺啊。
哦，油水很足的地方，
这油水足的不得了啊。
哎，牛排好吃
啊，而且吃不完，对不对？今天吃不完，明天吃，后天吃不完就扔了。嘿，这么浪费食物，还讲得好听，到了第三天你要是不吃的话呢，就变成不洁净、只吃新的，只吃鲜的，而且只吃最好的、没残疾的都给你们家的人吃了。
嗯，这两眼放光啊。
对呀、啊、
旷野里的土狼一样。
本来很快活，想想说哎呦，现在神对我们真好，对不对？带我们回到他面前，让神也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回到他面前的道路。哎，这
不行，
摩西，对对对，摩西一个人去会幕领出来的这些规矩，怎么通通是他的亲戚啊？哪好处啊？
嗯，
这下子这个耶和华的训词还正直不正直了？不正直，
怀疑了。
哎，他的训词不正直，那你直接就是你的心里面还快活不快活了？
不
快
活
了。
不快活也不就不去献了。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看这个训词的正直，这一直是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论点。包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替上帝做这个上帝的辩护律师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他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什么？上帝是不会错的。
是
你判断人的时候可以得胜，因为你显为清正，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就算我看起来你错，你也不会错。为什么？因为你是神，至高者断不至于行不义。
嗯，我觉得上帝也不会这么笨啊，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做错的地方写给我们看，你不可能。
他没有错。
对啊，
是不是？
就是没有错。
我们是看他为不正直，我们立刻就不快活。嗯、这是一个很准确的试指，所以这时候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啊，我们就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也就是说，除了从远处看，从了人起初犯罪看，一直到这个律法是头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被听见的，人怎么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原来是这样一个道路，而且都已经预备好了，你不用上天去啊，他已经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会幕也搭好了，他也如约前来了。
嗯，
那绝对是好事。那这时候你可以说，从创世纪直到如今，最重要的话其实在这里。在这个献祭的法子，甚至重要过当初神跟亚伯拉罕说的什么话。现在已经不用在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不是离开会幕去找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山上侍奉我。
这个亚伯拉罕要是听到这话的话，那也真的又震撼、
啊、
又苏醒又快活。
对、啊、没错，
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朦胧的说：“哦，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就是了。嗯，
还是挺郁闷的。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读就开始读懂了。那尤其我们刚才还在讲就读圣经呢，你要以当时的百姓的心情来读啊，就能够明白蛮多事情。
嗯
啊，当时的百姓他们就是从埃及出来的一群叫华子，然后梦里梦中的好不容易搞到这个山下，看见上帝弄了好几次好莱坞特殊效果的，对不对？大镜头大影片，现在终于这位神啊已经住到我们的会幕里面来了。诶，没想到他怎么是跟我们讲这东西啊，还没转过来了。因为当时的百姓他不见得听过创世纪的事情呢，他对于祖宗到底怎么回事，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住在空调的房子里面嘛。他哪有像我们这种闲情逸致去看看，哦，亚当夏娃怎么回事，亚伯拉罕怎么回事，他们都还不晓得。他们就是被兜得团团转。你在被兜得团团转的情况之下，当神借着摩西把这些话晓谕给以色列人，第一天听听还可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尤其三姑六婆讲一讲，哦，完全都变了味了，上帝不正直了。
不过我这个小户人家家里面也就两头牛两匹羊，我这听到这儿的话，
是，
我自己都吃不着，要去献，我还真有点犹豫嘞。
对，而且献了，你说我还能不能吃呢？就看你们吃，是吧？那我跟我小孩怎么讲呢？我小孩怎么会想信这个神呢？有，所以你看看，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重点。为什么大卫会这么写？它是一个全备的律法，是一个确定的法度，是一个正直的训词。恐怕背后都有原因的。那接下来与政治相关的就是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对，
那这个清洁的命令和政治的训词是很类似的。什么叫做清洁的命令？你怎么说一个命令很清洁呢？
他吩咐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背后，这个清洁就是说不会带着一些阴谋啊。
哦，对了。
很敞亮的，一定让你看得懂，看得清楚。
那不清洁的起源是什么？就是蛇对夏娃说的话，神岂是真说？尤其他最后加了一个注解：神不要你们如神一样，眼睛能明亮。
嗯，
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当他说你吃的日子就能如神一样，意思是说神不要你吃呢，是因为神有一个不清洁的动机。他不愿意你们像他一样的眼睛明亮。我现在向你建议，你吃吃这个果子，你眼睛就明亮。哎，果然他们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一明亮看见自己赤身露体。那现在，哎，大卫把这个话反过来讲，人真真正正眼睛明亮是怎么回事啊？是遵从耶和华的命令，是以耶和华为清洁，以我为不洁。那这一下子我们眼睛一下子又反过来又亮起来了。哎，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网上听靠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这样讲，你说啊，我一下子看懂了，那个叫做什么？眼睛明亮。我一下子知道利未记这么重要，我一下子开始宝贵利未记的话，我开始觉得它像蜂房下地的蜜，那个叫做眼睛明亮。所谓眼睛明亮，就是你本来不明亮。为什么明亮？因为耶和华他的命令是清洁的。那这里又加了一个字，叫做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简直就可以把它翻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剂。
嗯，专把我们脏的地方让我们看。
对，不但他自己是清洁的，而且他能够把我们的不清洁除去啊！不但耶稣自己是无罪的，他能够把我们的罪背走啊！耶稣是洁净的，那个大麻风是浑身不洁净的。他问耶稣肯不肯，耶稣说我肯，就伸手摸他，那个大麻风立时就洁净了。大麻风跑哪去啊？耶稣会不会因为大麻风不洁净？不会，耶稣的清洁跑到这个大麻风的人身上。
那个大麻风也不见了。
对对，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不单是因为耶和华，也不但因为他的命令是清洁的，而且他这个清洁呢，能够做一个清洁剂一样，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好了，那现在就来了，这个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有哪一些的事情特别让我们的眼目明亮起来呢？恐怕我们得另外再做一个节目来谈了。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